专制或者其他类似的也可以，政治学者把独裁和专制分开来讨论，不过我在这里就不做这个区分哈。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第八章里面看到一些小的、大的生活里面的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有关系的事情。我们基督徒在神的启示、在神的权柄之下怎么生活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来了解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在人类的历史上，或甚至在以色列的历史上。英国的政治思想家 Thomas Hobbes， 他在写了那个《利维坦》这本书的时候，特别讨论到这一段。他说，这个是以色列从神权政治到王权政治的一个转换，是很严重的。神权政治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前，那个时候耶和华做他们的王。那么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就不再是神权政治，不再是支派同盟，而是由一个有中央政府集权的国王来治理他，治理以色列人。这个政治制度一直到耶稣的时候都如此。Hobbes 认为，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，以色列人就拒绝了耶和华作王。他还引了一些经文，看起来也是这样子。他这很重要的关键，以至于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还要求他的门徒祷告，天天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中文不大能够翻译的出来，英文就是 Your Kingdom， 你的王国降临。理由就是神不再是以色列的王了。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临到。哈布斯很聪明，也很有见解，不过我想他的看法是错误的。以色列人外在的制度，包括在士师记里面那种士师支派同盟的方式，我们好像看到耶和华的确是他们的王，领导他们的不过是一个士师，没有大权，不像王那么有权力。你也记得，基甸因为打胜仗了，人家希望他来管理百姓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耶和华管理你们。意思就是我不做王，我儿子也不做王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王。我想有这个意思。那看起来以色列在那种很松散的支派同盟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时候，没有王的时候，耶和华是王。可是我们看过士师记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和华也并不是以色列人心中的王，他们只是形式上没有一个君王的制度，他们也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神。所以我不觉得在任何一个时候耶和华曾经不是王，因为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神都是王。我们也不觉得在主新天新地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具体的就是耶和华就是王，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旧约的以色列和今天的教会，我们都常常没有尊主为大。今天我希望能分享的是，我们生活里面每件事，包括大的文明社会政治制度，小的个人的生活方式啊，你的梳洗，你的生活起居，这些东西都在神的掌管中，都在全能全智上帝的巨细无遗的掌管中进行。我们只能把神当作绝对的，我们甚至对于神话语的理解和执行我们都不能绝对，因为我们的理解，我们的执行一定会有偏差，一定会有局限，一定会有历史的相对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希望我们把一个人间的制度或我们的习惯大到好像政治，只有蓝的才是和耶和华的，只有绿的才和耶和华的。各位，这是不通的。你不能说只有社会主义是神喜悦的，只有资本主义是神喜悦的。这是神的经济制度，这是神的政治制度。我觉得这是把人间的制度绝对化，这是不好的。这个当然，你说我对这根本没兴趣，但是我们会把一些其他的事情相当绝对化。比如说你家电视机要怎么摆，就很绝对化。你为了这就跟你老婆可以吵很久。你觉得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要去哪里玩，你也可以非常绝对化。我是为你们好啊，我为全家好，我考虑了，上网找了半天，我们这个时候这个预算去哪里最好，然后为了这个吵得不得了。而我觉得我们实在是花一些冤枉的功夫，天天在为一些不应该那么绝对化的东西绝对。教会历史上也很多这样错误，你我都会。我们不应该那么执着，那么执着，然后就真的你死我活，我说的才是对，才合神的心意，你的就不对，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就不对。 所以我们人都有罪恶，每个人都会错。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，我认为也有错误。个人的喜好、政治制度这些都可以改，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在某些地方，有些方式是比较对的，或者比较好的，但那也是相对的。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绝对化。人的唯不信主的人，当然都是把金钱啊、名利啊、或者制度啊、或者喜好啊绝对化了，那个是错误。而基督徒也会这样，我们说喜欢的、习惯的某些东西，我们会绝对化，或者你急于想要改的，你把它绝对化。我们只能把神当作神的弟兄姐妹。问题就是我们不把神当神，我们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我们的一切。今天一开始主席所领我们读的，他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一切。我们没有把神当作一切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女、把我们的政治制度、把我们喜好的节目、大事小事、发型等等，我们都会把它绝对化。那我很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情形。你可以为一些事情跟人争，甚至你很认真，你觉得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制度，你觉得我们的婚礼应该是这样的执行，你觉得你毕业旅行应该到哪里，你觉得你们家的钱应该投资到哪个地方。各位，你可以做功课，也应该做功课，应该努力。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是认真的，但是不要把任何一个受造物当作上帝。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你单单的敬畏他、信靠他，你所得到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、你的包容、你的判断，还有整个教会如果敬畏神，那个包容和判断还是会错，但是通常比较稳固一点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太多把那些不需要那么，因为我们的个性、因为我们的习惯，各位，这不是不好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，但这都有堕落的成分，这都有它的局限性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会在那里为着上帝以外的东西争得你死我活，可是我们对上帝却常常不争。我让我们不会对信仰以外的事争得你死我活。你当然说每件事都跟信仰有关系，没有错，每件事都跟神有关也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对信仰的解释和执行会有偏差的。第八章给我们看到很多这一类的反省。我们从第一节看起，撒母耳年纪老迈。好，我们先看年纪老迈。各位，你说年纪老迈跟我们有关系？有啊，这个我记得在中国有一段时间哈，我记得是邓小平就是胡耀邦下台的时候，西方记者说中国人是老人政治，政治局的常委几个都是平均，就整个平均起来超过80岁还是多少岁。老人政治，那么各位，老人治国好不好？老人治家好不好？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老人哈。你们家的经济大权，你们家权力是在谁的手里？爷爷奶奶、公公婆婆还是孙子？这都不一定的哈。这是老人治国好不好？老人治家好不好？各位，不一定的。我们不能说一定不好，谁说一定不好？在圣经里面，你看到有，我看到有好几个例子，就是老人是很被尊敬，而且神要我们尊敬的。在列王记上12章，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把国搞砸了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听老臣的建议。在我们更知道加勒虽然年纪非常的大，但是他的看法、他对神的信靠比年轻人、比中年人、比当事人都好。在传道书第10章16节那里讲到说，邦国啊，你的王如果是孩童，你就有祸了。所以童子军治国不一定好，各位，老人治国也不一定好。就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，你可以找到一些经文支持年长的人治国或者是掌权，但是你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反的例子，也多得不得了。最明显就我们主耶稣33岁就把所有工作做完了，以后就不做了，在天上他没有年龄了，应该是永恒的在那里治理哈。那耶稣的门徒啊、保罗啊这些，你可以举出大卫啊，他们能做事的时候都年轻，当然你又可以举 摩西八十岁开始，我也不知道八十岁那个时候他生理的年龄是怎么样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是相对的，你不要抓一两节经文就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或那样做。你要执着一些也很好，但求主让你看到你所执着的不一定是全部对。撒母耳这个时候年龄，学者并不确定，不过有些就是说比较敢讲的说这大概是55岁到65岁，撒母耳大概到85岁，起码从这段时间到他死，包括他立扫罗为王和扫罗跟他的冲突这段时间很长，所以他55到65这段时间他年纪老迈了。可见得有的时候人觉得55岁的时候刚好这时候做行政院长最好或选总统最好，也许这个不一定啊。甘乃迪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，他们就说甘乃迪时代，这个尼克森觉得太年轻的，甘乃迪都觉得太老了。我不觉得甘乃迪一定对，尼克森一定错。各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也不是相对主义说啊都一样，老人小孩都一样。各位，这种相对主义我们不能接受。我只是在说，只有上帝是绝对的，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命令、旨意运用在人间的时候会有它的局限。不是神的局限，是我们人的解释会有局限，人的应用会有局限。不要那么非常的剑拔弩张的争执哈。撒母耳现在年纪老迈，圣经没有说他立他两个儿子是出于民意，圣经也没有说他违反民意，圣经就说他老了。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很好的领袖，但是他在大概50-60岁的时候他就找了接班人了。那到底他这老的退下来找一个接班人对不对？老人治国到底对不对？各位不要想只是政治上，跟你真是有关系。第三堂我敢在这里讲哈，第二堂我妈在我就不敢讲哈。这你年纪大哈，你以前都是，尤其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，老人都很有权威的。那么所以我母亲前几年身体不好的时候，要请他放弃一些权利来照顾人，来照顾我们，而相反的被人来照顾的时候他不太能接受。各位你也可能有这一天，可能已经发生了，你不愿意。当然你说哎呀我巴不得有人照顾，那是表示你还很小，所以你希望有人照顾，好吃懒做嘛哈。那么你年纪大了也许就抓权不放了。我妈不希望有人来照顾，他喜欢照顾人，但是也许你到一个某一个年龄，你需要知道你需要被照顾，你不是在照顾人的，你需要把权放掉，你需要把权给别人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有的时候是颠倒的，只是这些我们不要太死板了。你如果要讨论的话，我也希望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。现在人都不大喜欢讲道理，讲道理我的解读就是，第一个你讲的要有内容，这叫有道；第二个要有理，就是很逻辑，推理很逻辑。现在讲的有的时候人没内容，所以没有道，又没有逻辑，所以没理，没道没理的，大家声音比声音啊，这个不好。你可以讨论，我们以上帝的话，我们以上帝为我们标准，我们也用逻辑去想，我们也看环境，我们也与时俱进，这些都不是绝对的，上帝是绝对的。撒母耳或者任何一个人年老的时候，这个公司、国家等等，甚至教会怎么来治理，可以讨论，不要很绝，不要那么绝对，甚至不可以绝对。好，他老了，他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好，第一个我说老人治国好不好，老人有权好不好，我答案是不一定，但是照自然法则可能是找一般来讲适合的时候退下来是恰当的。那第二个问题，这个父老子继世袭制度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民主时代，当然一定说不好嘛。可是你又想到圣经里两个最重要的制度，一个是君王制度，一个是大祭司制度，通通是世袭的。你说我们现在我们也不是什么血缘论、出身论了，我们就是用人为才啊。可是在现在用人为才的时代，我看很多的公司、很多的甚至国家也有这种的情形，继续是世袭制。你看 王永庆先生啊，蔡万才家族啊，啊，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，不是都是世袭制度吗？你说这不好？哎，你说西方不会这样，西方很多福特啊、杜邦啊，很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现在后来是不是我也不晓得。我不觉得一定不好，甚至教会我也不敢说不能世袭制度，因为我刚刚讲了嘛，大祭司不是世袭的吗？所以教会不一定不好。在我们台湾，两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，在经过多年的想他的候选人接班人的时候，看起来目前来看是让他的儿子来接班。你说这不好，这是血气，这是世界的做法。我再一次说，大祭司世袭制哦，这是神规定的。我说这话，因为信友堂的沈牧师、康牧师、谢牧师、士冠牧师，大概我们的亲人都不会接班，所以我讲这话不是寻思哈。哦，还有胡牧师哈。世袭不一定不好，民选也不一定就是最好。我们可以讨论，我们可以修正，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时代怎么样，我们来应用。好，但是现在他这个两个儿子大概真是不好了。这两个儿子呢，不行撒母耳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讲，撒母耳立了他的儿子做士师以后，他的儿子被权力腐化了，堕落了，还是原来就不好，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这两个儿子不好，我想这是撒母耳的一个很大的痛，怎么儿子会这个样子。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看到神的道路、神的引导让我们很费解的，不是像做化学实验一样，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有同样的结果。撒母耳特点，我想他对以色列百姓也好，他对他两个儿子也好，非常的爱。他的特点不是一个就是祷告嘛，我们讲过了，一个就是用上帝的话教导他们嘛。而且他不是口里讲，他不是只是祷告，他有身教。在后来十二章的时候，当撒母耳跟在扫罗的面前跟百姓可以说对质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从年幼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。”这是一个很坦荡的人呢，有点像布西的女儿吧。穆西总统有个双胞胎女儿嘛，那么小的时候就在祖父的家里，就是白宫，后来又在父亲的家里，也在白宫啊。那么他可以说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岁，都是在公共的眼中。撒母耳也是，他是从小就在大人的眼中，在所有人眼中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。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就是扫罗，扫罗也在面前给我做见证。我夺过谁的牛，我抢过谁的驴。各位，有权势的人做这种事太多了，人会滥用权力的，包括统治者。我欺负过谁，我虐待过谁。统治者不一定是君王、老板，父母都虐待过儿女，很多虐待过，当儿女虐待父母的也不少，夫妻彼此虐待的也不少，彼此欺负的也不少。从谁手里受过贿赂而瞎眼的？撒母耳对大家讲：“哎呦，我还真觉得他好勇敢啊！”对所有的人讲，没有一个人说有，大家都说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言教身教失当的地方。撒母耳是一个好的父亲、好的士师、好的祭司，而且他对不好好管理儿子一定有切肤之痛，因为他在以利家长大的。你们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多么的坏，我想他很注意。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以利的妻子是谁，也没有告诉我们以利的妻子如何管教他两个不好的儿子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妻子是谁，也没有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妻子如何管教他那两个不好的儿子。圣经只告诉我们撒母耳的母亲是谁，而他对他的儿子几乎没有什么管教，因为很早就送到以利那里去了。神的带领很稀奇， 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好好照顾，在一个最恶劣环境下长大的撒母耳，那么善良，那么忠于上帝。撒母的孩子在父亲的言教身教之下不行神的道，撒母耳很痛心，为他的儿子痛心，为他的百姓恐怕也痛心。这又跟我们生活有关吗？各位，申命记32:47说，上帝的律法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，是你们的生命，也可以翻成是你们的生活。圣经上的话不是跟我们无关的，不是抽象神学讨论，也不是讨论什么经济政治啊、社会环保这些的，跟我们是有关系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关系的。也许你家里也有这样的问题，你这么好好的教养儿女，儿女不一定就领情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也不必有过度的自责，也不必有过多的自省，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过一个平安的生活。儿子不好，第四节，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。啊，现在有一个我们非常忽略，可是我自己觉得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制度，就是长老治会，甚至长老治国。我们刚才不是还谈过老人治国好不好，老人治教会好不好，这不是绝对，甚至什么叫老也不能太绝对的讲，对不对？甘乃迪说你太老了，尼克森嫌你太年轻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我怎么样哈。对，到底是怎么样？长老在旧约里面就有，而且这真的有点像一个民间组织，所谓民间组织不是官方的，甚至好像不是神所设定的，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。在创世纪里有讲到埃及有长老，在出埃及记里面讲以色列的长老，而且你不要以为摩西的权力那么大，是大，神跟他讲话直达天听，他等于神的代表，他是亚伦的神呐、圣经这样讲的。可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跟法老打交涉的时候，甚至跟百姓来往的时候，常常透过长老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制度怎么产生的。我跟我们有一位原来在我们教会，现在在清华教书的，在北京的，北京的清华教书罗家德弟兄，上个礼拜讨论，我说中国有没有民间组织，有没有 NGO？ 他说有啊，他说民间组织，就是乡绅。我说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没有一件事不在君王的统治之下。他乡绅应该算是民间组织，我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观念弄得很清楚。不过长老好像是一个民间组织，或者是自发的，起码圣经没有讲怎么产生，然后一直到新约都有，一直到启示录里没有提到保罗提的其他的职分，包括就是教会的那些职分，但是还是提到长老，是一个最起码有个意义，就是人的年龄和经验常常是有正面意义的。所以你又不能说老人治国一定不好一定好。现在长老来到撒母耳这里跟他摊牌了，我不知道他的儿子做得不好有多久了，那么他们来摊牌了。这些长老的制度，那我们信友堂应该也很高兴，我们是长老智慧，起码我们是一个长老会。很多我看到的改革中都说这是最符合圣经的，比主教制好，比会众制也好，我也觉得非常好，我甚至觉得我看到的最好的。但是各位，这不是绝对的，我不相信这个制度永远不能改。事实上我们信友堂今年刚刚有一个很重大的制度的改变，再要变回去也不是不可以，再继续变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很喜欢在这边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尊重上帝，把神当作绝对的，我们有良性的沟通讨论顺服和修正。我们都不完美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完美，人更不是了。我不知道长老制度是不是最好，我不知道老人治国是不是最好，但是我看在相对性啊，这些长老所表现出来很好，他们代表了民意。我下面会根据圣经来讲，他们说两件事：第一个，撒母耳你老了， 你不能治国；第二个，你儿子不好，他们不能接班。其实我说了，撒母耳这时候年龄不算太大，但是撒母耳年纪老了，你不能治国，应该撒母耳自己也都同意，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撒母耳立他的儿子做士师了，就撒母耳觉得自己力量不足了。人贵自知，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好的、有福的。苏格拉底就说 ：“Know yourself。”我们基督徒非常强调，尤其家人强调，你要认识上帝。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不能认识你自己，你不知道自己。认识神比认识神还人还要重要，认识神比认识人比认识万物都还要重要。认识神是认识一切的基础，因为神怜悯恩待我们，我们认识他。撒母耳也许是认识神，他知道他自己老要下来，所以这句话长老讲的跟他看法一样，你不能治国了，然后你儿子又不行。这个我就不知道撒母耳知道多少了。各位，人都有盲点，以利也有盲点，我们都有。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盲点或没有什么样的盲点，就算你自己看得很清楚，我说我的国语讲得太烂了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说康来昌你的国语很烂，我就不高兴。我讲可以，你讲不可以。各位，我们人有这样毛病，对不对？他们来了，你年纪老迈，儿子不行你的道，为我们立一个王。这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了，立一个王，因为这跟历史的制度有点关系了。以色列在士师的时候，不管是士师记或撒母耳记上，就是以利做士师的时候，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他们恐怕不算是一个国家，他们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匈奴，或者是有一些这些部落，他们有一个很松散的结合。你看士师记里没有中央政府，没什么行政院长，没有什么这些东西，有一点点官吏了，连一个军队都没有，或者连一个中央的军队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需要有王。消极的你和你的儿子都不行了，积极的我们要在制度上有个改变。这制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由一个强有力的强人，就是国王来统治。各位，国王或者专制或者独裁好不好，民主好不好，两个哪一个好？你不要回答我，不一定的。我们现在当然想当然民主好，民主是个好东西，连温家宝先生都这样讲，我们还能不这样讲吗？各位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，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，我们也不一定说它就永远坏或者永远好。我还是说，求主让我们知道，神是我们的王，神是我们的主。但是一旦你把神当王当主，把它落实到我们的人间政治或家庭或生活或经济当中，就有它的相对，就有它的不准确，就有它的错误。不是神错，我们人有限，没有什么完美万事不变的制度和个人。有一个王在历史上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，历史上都有。各位如果喜欢经济，大概也知道，在西方，尤其从美国经济大恐慌开始，大概就是两种经济思潮在那跑来跑去，一个是海耶克式的，一个是凯因斯式的，一个是中央政府要干预的，一个是中央政府越少干预越好。而现在因为好像大家都希望中央政府干预，所以有人说凯因斯的经济学又复苏了。我不知道这些，我觉得你不要把哪一个当作上帝就好了。可能在某些时代某些情形下某一种的比较好吧，专制、独裁、民主、共和、贵族政治，我想都是这样。在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很强烈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想法。我们看那个《论语》啊、《孟子》啊，看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大概也都可以看到一点。各个诸侯都希望富国强兵，养个三千个食客、五千个食客，通通都是窝囊废。但只要有一个能提一个政策让你富强，他 他就愿意用你。这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商鞅变法，要强大要有力量。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也是，哦，那就太复杂了。那个时候教权还有军权是对抗的，也很多比较开明进步的人士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军权来对抗教权，还要对抗封建的制度，哈，这些我们不要去讨论了，也跟萨姆基上这里差不多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君王，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强盛，让我们国家经济能成长，让我们国家农产能成长，让我们国家在非利士人在迦南人欺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中央军队，我们不要临时哦，西电吹个脚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时间都过了，四世纪你也看到，我们要随时可以调度的一个中央的军队，王指挥的。四世纪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吹个号大家来了，然后有人还不来，看到胜了他又跟着来，然后分赃的时候又要哦，没有纪律，军阀割据。我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央组织，十八世纪也是这样。在现在中国大陆，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哈，就这几年拍了很多电影，包括歌颂乾隆康熙的，有人说这个鼓吹专制，有可能吧，我不晓得。不过可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，这种君王西方也非常羡慕，那个时候叫做鼓吹的叫开明专制。几个大帝，彼得大帝、腓特烈大帝二世、路易十四，政极国家都是这样。还有一次大战的欧洲也是这样子，一次大战欧洲跟这个时候以色列是类似的，就一定有一个客观的环境叫他们希望有王。在一次大战的欧洲，因为一次大战人心非常的灰心，然后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大恐慌，大家对两个他们以前非常坚信的东西不信了，一个是民主，一个是进步。那时候整个普遍欧洲流行的萧然纸上的就是权力意志。各位，今天这种情形还是可能发生，如果经济继续不好下去，不管在美国在台湾，继续失业到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步没有饭吃的时候，各位就跟这个时候以色列一样，就跟春秋战国的很多人一样，就跟一次大战后的欧洲一样，就跟十八世纪的欧洲一样，我们放弃民主，我们放弃自由，我们希望强人统治给我们安全。以色列要求的就是这个，我们要一个王给我们安全。希特勒就是这样起来的，我不知道历史会不会重演，甚至我也不敢说重演一定就不对。各位，亚里士多德说民主可以很暴民政治的，我不晓得，但我们回到这里，有一个王来治理是好还是不好？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就说不好啊，这明明是耶和华很愤怒，撒母耳也很愤怒，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大卫还有大卫的王朝是耶和华非常喜悦的，起码里面几个王是神非常喜悦，而且在申命记十七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这个了。我还是说这句话，各位，神是我们的王，神是我们的主，你有这样的信念，绝对的信靠顺服他，落实在生活中，在十八世纪，在第二世纪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在你的家里，那个表达的方式不一定一样的，你可以改，你可以照着神的话来改，可以反省，你也可以坚持，但是不要太绝对。我觉得就历史条件来讲，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长老要求立王是对的，他们希望有一个王。事实上后来不是大卫耶和华很喜欢吗？但撒母耳不喜欢。第六节，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我又要纠正一个观念，或者我要提出一个观念，就我们华人也有这个毛病，我觉得是个毛病，就是非黑即白，事情是这样，主义是这样，意识形态是这样，我们平常自家跟人沟通好像也是这样，我的意见就最对， 当然我们敬畏上帝人会拿上帝做挡箭牌了，我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，所以你违反我就魔鬼的意见。还有一个类似的，就是我们把人也是这样讲，这是一个属灵人，所以他说的都对，约瑟一定都对，大卫一定都对，圣经上明明讲大卫有不对，我们才讲一讲，撒母耳一定都对，摩西一定都对，他们的敌人一定都错。各位，圣经可没有这样讲，包括耶稣批评最厉害的法利赛人，耶稣对他们也有肯定的地方。撒母耳，我非常尊敬他，我越看越尊敬他，我觉得他非常好，非常谦卑，非常柔和，他敢在众人面前有这样的告白真是棒，而且没有人挑出他的毛病，他也不怕一周刊大家都来找，没有人可以找出他毛病，感谢主。但是我认为他也是人，包括保罗在内，这个世界除了耶稣没有罪以外，每个人都有罪。再圣洁的人，再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局限、错误、罪恶，多少而已。我们不会说这些多少都一样，都是罪人，所以孔子跟道托一样，我们也不会这样讲。我们不是相对主义，但是我们不会绝对的认为哪个人就没有错误、没有缺点，跟神一样。保罗一定也有错，撒母耳一定也有错。撒母耳立他儿子做王，做士师，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对。撒母耳没有早一点罢黜他的两个儿子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对。现在百姓来说了，一个你老了，另外一个你儿子不行。撒母耳感谢主，他委屈，他难过，不管有多少自私的成分、自我成分，他是依靠上帝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这是撒母耳特点，跟摩西一样祷告神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要怎样管理辖他们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跟一个人讲话常常要绕圈子，要想，就跟中国大臣跟那个皇帝觐见，要想编一个故事，要做一个动作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不会触犯到他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人家跟你讲话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来找我是不是也是这样，要先有一大堆台词。哎，康姆斯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哎，你这个西装很好看，讲到最后就你讲到太烂了，不肯讲。哇，我觉得撒母耳跟上帝的感情真好。撒母耳老泪纵横，跟耶和华说，我这么爱以色列，以色列不要我。耶和华说，他们说的对，你是老了，你儿子是差劲。哇，各位，这一耳光打下来，撒母耳会自杀，哎，跟那个周瑜一样，金仓崩裂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这是我刚刚说的。所以以色列要立王不错，起码有不错的因素。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字眼好像反对，就是说他们全部不对，你只管依从，你要听他们的啊。各位，撒母耳很难听进去这话，我们都很难听进这话。我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，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在别人的吹捧的时候或者称赞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比较冷静一点，我们真实的把荣耀归给主，我们也不会在那里沾沾自喜。当然你高兴也没有不好的啊。这你今天说康牧师你讲到讲得很好，我也不会说撒旦退我后边去，但是我也承认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引诱。同样你批评我讲到讲得不好，我说你拒绝听神的话也有可能，就我们太容易找一些属灵的借口或圣经的字眼来满足自己了。撒母耳的伤心和难过，我觉得里面有正确的地方，因为他有耶和华的心，这些人不要耶和华了，他应该知道一些，但是应该也有一些不当的自怜，这不稀奇嘛。我今天讲完道你们来找我，康牧师你老了，你讲道不行了，你两个儿子也不行了，现在请你离开信有他，我当然也会哭啊，猪啊，我在这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哎呦，神可以跟他讲，你听， 也就是说他们说的对，也就是你儿子是烂，也就是说你是老。哟，了不起，我们说拿得起放得下，他交得脱，他能交脱。那下面呢，耶和华讲了一段话，耶和华说他们常常这样做。因此我一再强调，我今天也在那里强调，我不是说士师的制度比较好，君王的制度比较不属灵，我不是说民主的制度不好，专制比较好，我都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这些都是历史相对的东西，有些在某些时候好一点坏一点，我们个人也是一样，你的房子、你的生活习惯等等都可以调整，但没有一个是绝对的。你一定要说我们要早睡早起，六点钟去起来，你把人弄得很紧张也不好吧。我们能够把制度改善也很好，但这不是绝对的。耶和华下面说的，还有我们很多，我看很多人在解圣经的时候都说，神不喜悦这个君王的制度，喜欢士师的制度。事实上，你要说士师的制度，你要说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，那是好是不好呢？在圣经里面，包括旧约，包括诗篇，包括新约里面，哥林多前书、希伯来书都说那40年最坏的40年，以色列悖逆啊，那个制度不是摩西不好啊，也不是神没有拯救他们，神亲自跟他们同在。这里也讲，我带他们出埃及以后，他们就在悖逆我，所以我说 Hobbes 讲的不对，就算在西乃山底下，他们也没有把耶和华当王。重点不在哪一个制度，每个制度都有它优劣的地方，重点在你的心。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习惯性的离弃我。各位，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求主帮助。我习惯性的离弃神，我不是习惯性的，我是天生的离弃神。那保罗说的话，我总是在想到，真的，我真是苦啊。我们活在被咒诅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是这样的本性，这样远离神，不要耶和华做我们的王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，包括用读经、祷告、敬虔，像法利赛人那样。好，撒母耳就把这个话再告诉了百姓。下面的话更是看起来好像神不喜悦这个君主的制度哈。第10节，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，说：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1000夫长、50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、收割庄稼、打造军器和车上的祭械，必娶你们的女儿。注意，这个娶不是嫁娶的娶，是拿来的那个娶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有王了，我们王可以变我的女婿，你搞错了。王子跟王族通婚，像亚哈那样，平民那都是大新闻呢，不可以的。但这制度好不好，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不好。你说我们今天没有讲门当户对吗？今天你要嫁到宫廷里去吗？哦，或者你要娶公主吗？我看你也不一定敢。不晓得门当户对，也许有门当户对的对的地方。儿子为你们的儿子要为王工作，你们的女儿要为王工作。14节，王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，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，他必取1/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又必娶你们的仆人、婢女、健壮的少年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。你们的羊群也必取1/10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好，看起来这个制度不大好啊，神不大喜欢。各位，我不觉得是这样，这都看你要付的代价和你的收获是什么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，包括一个强大的国军或者中央军，不是地方军阀，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。要维持一个官僚体系，就要税收。所以这里描述的只是你是强国了，你就要付很多的代价，这也是真实的。那这好不好？这不一定。你说欧洲福利国家好不好？很享受，好不好？很好。 但是人人都说欧洲的税太重。人间没有完美的制度，我们改善，我们靠主改善，我们仰望神的国，他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但是他国的确在世界当中。我们在经验神的国的时候，包括这个神的国在我们个人生活管理上面恩惠慈爱中显出的时候，我们都感谢主，但是那不是绝对的，只有神是绝对的。在这里我想神难过的，或者撒母耳难过的，在这些话里面表达出来，不是对中央集权，不是对王的制度不喜欢。我再一次说，大卫所罗门的时候都是中央集权的，都是一个王，都是不管是不是开明专制，相当的专制。这不是王的问题，是在任何一个制度里面，你有没有逐渐逐渐，或者很快或者很慢，不以耶和华为你的神呢？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讲，有很多的，哎呀，世人说有很多的神呢、啊，有很多的主啊。我们知道，谁有称为别神的？这第八章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，或在天，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，许多的主。然而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你的单身生活很好，你的结婚生活也很好，你要继续的单身也好，你要继续的保持婚姻也好，但是这些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的，这都不是绝对的。保罗有建议，各位，你很难想象保罗建议是，我在这里真不敢讲了，是守独身比较好一点，看起来是这样，我们可以讨论了，不过这里不要讨论，免得叫很多人泪洒信友堂。你笑，真的应该笑才对哈，原来可以单身这么单身，结婚投蓝的投绿的，你喜欢圆圆还是团团，要不要看大熊猫还是梅花鹿啊？各位你都可以讨论，不必把这帮到绝对的。大熊猫又不是你的神，梅花鹿也不是你的神，台湾黑熊一定不一定就那么差劲，但你也不必把它高举到一个地步。我们这些事，信靠上帝人，敬畏上帝人，把上帝当作绝对人，这些事就比较幽默一点，也比较看得开一点，也比较能够，我觉得合情合理的去想去说，而且可以真实的像撒母耳一样悔改。上帝说，他们说的你都要听，而且不只说了一次，你只管依从他们。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以色列人有没有以上帝为他们的神呢？这是耶和华在这里所讲的。各位，耶和华所讲的看起来是个抱怨，其实他在指一个现象。你们以前一切是为着耶和华在做，你们耕田是为耶和华，因为土地是耶和华的，你们工作是为耶和华，你们的食衣住行都是为他，你们最好的在摩西五经中要献上十分之一给耶和华，现在这些通通给王。我再次说，不是王的制度不好，你通通给事实给自己，也不是把耶和华当神，也不是把耶和华当王，而是在这些制度里面，你有没有逐渐逐渐因为习于这个制度，或渴慕一个制度，或一种生活方式，耶和华就不再是你的王了。百姓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撒母耳听见，我想又是劳累纵横，他再一次对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也再次说，你只管听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我不知道撒母耳怎么化解这件事。撒母耳没有马上立王，叫他们回去这个写法实在很妙。后来立王就是扫罗。这里有两个表现，我想耶和华非常痛心的，就是以色列不再以耶和华为神，一个是他们的生活要为王。为什么要为王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保障在王，有王为我们征战。这一句话是大逆不道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从出埃及在红海边，神就说了这句话，我会为你们征战。现在要王为我们征战。各位，我们不说王不好，如同我们不说大卫不好，我们甚至不是说神不会用军队来为我们征战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神当作我们的神呢？神是否我们永远的王呢？像今天我们唱万古磐石为我开，我真是越唱越感动。我们进去没有？这是万古的永恒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犹太人说了一些非常悖逆的话，把这话改一改就很正确了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尼采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，看哪，这个人。音乐家写过这个剧，看哪，你们的王。你的王是谁？他们喊着说，犹大人喊着说，这是一个外邦的巡抚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王。他们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？刚才是百姓回答除掉他，现在是祭司长宗教领袖回答，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我们只能改一句，除了耶和华，我们没有王。不管是什么制度，什么年龄，什么状况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我们永远的磐石，永远的君王，永远的父亲，永远的朋友，永远独一的拯救者，独一的主。除了你以外，我们没有王，我们没有主，我们没有拯救者，我们没有磐石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